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2月7号到2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悉尼首日爆满，艺术家盛赞神韵将载入史册，口耳相传。2018年2月7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悉尼 Lyric 剧院首开两场，满场加爆满。神韵悉尼未演先热，周末场一周前门票就售罄，当天演出吸引了来自各界的精英。演出不仅令澳洲的艺术家钦佩，也令华裔艺术家惊叹太了不起了，充满自豪感。拥有众多头衔的鲁道夫是探戈舞蹈家、舞蹈教师、澳洲探戈基金会主席、作家，他和曾经是舞蹈家的太太南希观看了下午的演出。鲁道夫先生对神韵惊叹不已，演出完美无瑕，卓尔不群，舞蹈演员们高度的协调统一，他们站在一起时是如此完美，没有谁强谁弱，连身高都是一样的，这很难得。神韵舞蹈中很多时候是群舞，那么多的演员能够做到高度的整齐，没有一丝瑕疵，非常美，非常好，我非常喜爱。
瑞典首都高中师生观美展了解真相。2018年2月5号中午，应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胡丁厄社区和斯德哥尔摩东部高中校长的邀请，由瑞典法伦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斯德哥尔摩东部高中的大堂前拉开了帷幕。胡丁厄社区主管文化教育的主席维碧科女士参加了开幕式，并且为画展致开幕词。她与东部高中校长斯蒂芬先生一起为画展剪彩。
哥本哈根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受欢迎。为期三天的哥本哈根健康博览会从2018年2月2日至2月4日在布伦比哈伦体育馆举行。丹麦法轮功学院再次参加该博览会，遇到很多和法轮大法有缘的人，他们中有的当场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有的急切地迈出想明白修炼的奥妙，还有的听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后，立即在征签表上签名呼吁制止罪恶。一位男士驻足观看很长时间，他说，我感觉你们这里的能量特别强，感觉能量带着自己往上走，能量特别高。他了解这是修炼，有练功又有修的一部分。他高兴地表示，以后有机会要来学。一位老先生说，我感到这个功法能够帮助我，不仅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会帮助我，因为真善忍特别好，具体怎么练。
保加利亚学员在五个城市举办讲真相活动。2月1号是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索菲亚等五个城市举办讲真相活动，将中共政权仍在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告诉民众。数百民众了解真相后，在要求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的征签表上签名。在首都索菲亚，法轮功学员在索菲亚大学设置了征签台，两个小时内有70位民众在要求停止迫害、支持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位了解真相的女士说，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在她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孔子学院宣传什么？假孔子之名，假国首映。一部探讨孔子学院在国际上备受争议并受到抵制现象的纪录片《假孔子之名》将于今年3月3号在加拿大安省的贝勒维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球首映。这部加拿大制作的纪录片《假孔子之名》由多伦多前电视记者邱民历时三年时间完成，期间邱民走访了加拿大东西海岸多所大学和教育局， 探寻这些学校开办或拒绝孔子学院的原因，同时也采访了多位中国问题专家。纪录片的主要人物之一是汉语教师赵琦女士，她经过在中国的汉办孔子学院总部选拔，被送到安省麦克马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当助教。赵琦有自己的信仰，但不被孔子学院允许。谨言慎行的赵琦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他最终选择出走孔子学院，在加拿大申请庇护。赵琦将自己在孔子学院亲身经历的政治宣传、学术审查及人权歧视告诉全世界，导致麦克马斯特大学在2013年关闭了孔子学院，进而引发一连串对孔子学院的抵制。其中2014年5月底至10月底发生在加拿大最大教育局多伦多公小教育局 TDSB 的民众抗议及讨论尤为激烈，假孔子之名记录了这场为时五个月不断升级的民众抗议。影片中赵琦过去在孔子学院的故事通过情景重演刻画，饰演赵琦的演员是现任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影片连获大奖。假孔子之名在去年6月完成以来已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包括2016美国国际金勋章影片竞赛三项大奖、杰出纪录片评委特别提名奖、自由社会正义抗议类卓越奖及女性电影人卓越奖。美国国际金勋章影片竞赛奖的得主包括多位获得奥斯卡奖、艾美奖的电影人。竞赛评委对假孔子之名的评语是，影片展现了令人震惊的细节、险恶的用心以及一位平民英雄揭露了数十亿美元打造的企业背后的真相。上周假孔子之名又获得了美国影响力纪录片竞赛的卓越纪录片奖。2月8号，假孔子之名又获得美国国际金勋章影片竞赛人道主义奖。主办者在贺信中说，我们坚信这影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并带来变化。孔子学院输出中共党文化。中共2004年开始通过汉办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每办一个要花中国纳税人至少1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之后招聘教师及组织教材等营运费也是由中国纳税人负担。中共宣传部长刘云山2010年1月说，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办好海外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12年10月底与北京孔院总部说，孔子学院是党文化走出去的一个亮丽品牌，用孔子这个品牌有亲和力，用语言切入顺理成章。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出现时，当时的一名汉办官员称，孔子学院不是开设孔子思想课程，而是借孔子之名在全世界推广汉语。事实上，在中共认为敏感的问题上，多家孔子学院主动宣传中共的说辞，有些孔子学院被利用来攻击法轮功。汉办2006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管理办法，要求各地外派孔子学院教师的机构设专人管理教师，或者组织工作督导团到教师所在地进行巡查和督导，或者委托所在地的持领馆派人管理，所需费用由汉办支付。假孔子之名通过重现前孔子学院教师赵琦的故事，展示了中共在管理孔子学院中使用的歧视及压制手段。影片还展现了孔子学院在教学中如何传播其党文化，包括教老外唱歌颂中共的歌曲等。孔子学院被抵制。中共在海外办的孔子学院因为宣传其党文化及钳制言论自由等行为，在世界很多地方受到抵制。邱民说，现在汉办还继续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但是速度已经下降。2007年汉办平均每4天新开一所孔子学院，2005年已经下降至每2周开办一所。根据汉办网站，加拿大目前共有12所孔子学院和18个孔子课堂。自2013年以来，加拿大没有出现新的孔子学院。2013年12月，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公开敦促加拿大大学和学院切断与孔子学院的关系，称这些学院受到中共独裁政府的补贴及监督，影响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在2014年也发出了类似的声明。 加拿大谢布鲁克大学在2013年底终止了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但该所孔子学院继续由蒙特利尔的道森学院与中方合办。自2013年以来，法国里昂第二、第三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以及德国的两所大学都先后关闭或取消开办他们校园里的孔子学院。2014年5月，在多伦多公校即将开办全球最大的孔子学院之际，当地家长及民众上街抗议。每次公校教育委员会讨论孔子学院议题，外面都聚集了大量反对开设孔子学院的民众，同时也有公开支持孔子学院的人。面对来自双方的压力，多伦多教育局的20几名教育委员会经过多次公众听证和辩论，最终在10月底以压倒多数的比例投票取消了孔子学院计划。假孔子之名是唯一记录这一激烈抗议的纪录片团队，尽管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但关于孔子学院的争议却普遍存在。该影片计划今年在 iTunes 等多个网络数码频道上发行，感兴趣的读者可访问影片脸书主页获取最新信息。
对争斗心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交流文章浅谈争斗心，受益良多。这里借助于从该文中的收获，谈一点自己对争斗心的认识和同修交流。争斗心的具体表现，常见的表现有嘟囔、埋怨、抱怨、怨恨、烦躁、酸性、生气、争犟、辩解、妒忌、指责、猜忌、诅咒、冷漠、嘲笑、贬低、讨厌、嫌弃、敲打、强势、骂人、干仗、拆台、间隔、声音大、语气硬、脾气大、不服气、怨气深、忍不住、易激动、好发火、不平衡、不买账、甩脸子、瞧不起、看不上、瞅着烦、没耐心、爱解释、爱讲理、扣帽子、背后议论、说长论短、愤愤不平、怨天尤人、挑拨是非、不平则鸣、互相妒忌、反驳别人、极力劝说、强加于人、强势压人、强词夺理、含沙射影、态度生硬、出言不逊、人身攻击、整人治人、拉帮结伙、互不相让、相互倾轧、不让人说、不让人碰、煽动造谣、一说就炸、互相攻击、千般辩解、万般开脱、以恶制恶、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恶毒怀恨、伺机报复、强调自己、证实自己、坚持自己、压倒对方、怕被欺负、自暴自弃、得理不饶人、破罐子破摔、不愿放下自己、不愿改变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不愿配合别人、只想改变别人等等。争斗心的来源，争的心来自于私，是为私为我旧宇宙根本属性在人表面的直接体现。斗的心来自于魔，是宇宙中魔的行为特征、行为表现在人表面的直接体现，也就是人自身的魔性表现。争斗心在人的这面表现的是争斗言行，在另外空间表现的就是一个邪恶生命。交流文章浅谈争斗心中说，在另外空间它是个活的生命体，是青面獠牙、怒目狰狞的凶神恶煞，就是父的邪灵，它的背后就是旧势力。它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旧势力为今天毁掉我们，通过对我们生生世世的蓄意安排形成的，也就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在现实旧势力操纵邪党，通过宣扬进化论、无神论等歪理邪说来毁灭人的信仰，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及一次次对善良民众大规模的屠杀中制造的红色恐怖的强化， 通过篡改历史、破坏传统文化、摧毁人的道德良知、暴力强制的、不间断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对几代人的洗脑，将邪党的假恶斗的邪恶斗争理念和斗争思想，以党文化的方式变成当今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模式。争斗成了今天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甚至成了思维的第一反应。很多人都到了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活着干、死了算的地步，当然也就成了今天几乎每个修炼人必须突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争斗的原因，为什么会争斗呢？一般讲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人心对待问题，为私为气，感觉不公，心不平，放不下，总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自己的不满。二是把自己摆在了第一位，遇到问题、矛盾，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得失，没有始终把法摆在第一位，有意无意的证实的是自己。争斗是为了证实自己而采取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如果一个修炼人时刻想到的是证实法，始终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时刻以证实法为己任，那自然就不会争斗了。因为那时候，那是一个无私无我、真心为他的生命，当然不会斗了，展现的都是慈悲。争源于为私，斗源于为我。三是对旧势力的干扰迫害认识不足，人类的一切、地球的一切、三界的一切，都是为今天正法而安排的。在久远的年代，旧势力为了今天他们能够毁掉大法弟子，对每个修炼人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做了周密系统的安排，争斗心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是个魔，斗魔。它对每个人表现出的大小强弱、发挥作用的程度、方式，都是旧势力为每个修炼人做的具体安排的结果。它按照旧势力安排好的话去操纵你去说，按照安排好的事操纵你去想去做，以此来影响修炼人在争斗中一步步的偏离大法修炼的轨道，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争什么呢？争自己对，争自己的清白，争自己的能力，争自己的无辜，争自己的地位，争名，争利，争感情，争面子，争一口气，倾诉自己的委屈和无辜，不平自己的艰辛和付出，妒忌别人的所有和自在，期盼时来运转，飞黄腾达，风妻英子，光宗耀祖等等。争斗的目的，争斗心在旧势力的安排指使操控利用下，控制我们的思想，操纵我们的身体，左右我们用人理看事情，人的观念想问题，胁迫我们的主意识在争斗中失去理智，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走，由他来主宰我们思想、身体，不择手段的争名夺利，逞强好胜，好狠斗勇，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藏奸耍滑等等，搞得我们精疲力竭，造业无数，磨得我们激动愤慨，情绪失控，失去正念，失去理性，失去功德，随他入魔，从而毁掉我们及我们的天国大穷无数众生，当然也同时毁掉了人类，毁掉了宇宙。它同色欲心一样，是旧势力淘汰大法弟子的得力工具。争斗心不去的危害，交流文章浅谈争斗心中说，争斗心不去根本就不是修炼人，病业不会好，妒忌心会增强，心性不提高，功长不上去，魔性会增大，还会招来迫害，危害之大，危险之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具体详见该文章，说的全面、深刻、到位，非常好，这就不多说了。争斗心的去除，上面我们对争斗心有了一点认识，那么该如何去除它呢？个人以为应从以下三点做起。一是多学法，这是根本，否则就不是正法修炼了。师父在法中对争斗心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就是不断的多学法，不断的改变观念，在理性上快速的提高，指导自己的实修。二是对照法严格要求自己，规正自己的一丝一念， 努力地遵照法的要求去做。三是从全盘否定旧势力入手，去除争斗心。既然争斗心是旧势力安排的，那么他安排了争斗的人去怎样的去争去斗，也同时安排了听见看见的人面对这样的争斗表现如何的去所思所想所为。这就要求起了争斗念头的人要及时醒悟，不承认这个争斗是自己，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坚决否定克制铲除表现出的争斗念头，并及时的否定解体争斗心背后的旧势力及其安排和安排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那么听到看到的人要及时的认识到争斗表现在这个人身上，但绝不是这个人的本意，他的真我是来同化真善忍大法的，是不会有这种不善不忍的言行的，绝不承认这种行为是同修的真我所为，承认了是同修的主元神在争斗，就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真相是同修没有认清旧势力的安排，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被旧势力及其操纵的邪恶生命操纵了同修的表面身体思想在争斗，而非是这个同修的真我主元神在争斗。所以应当及时发正念，清除操纵同修表面进行争斗的邪恶及背后的旧势力，慈悲的和同修一起学法，在法上交流，帮助同修认识到所受到的干扰迫害，尽快的让自己主元神对照大法完全的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主动的解体争斗心及其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同时向内找，为什么让我听到看到了他的这个争斗，在这个问题上我动了哪些心，有哪些需要归正的需要提高的，能及时的这样认识，就能避免自己也顺着同修的争斗表现不自觉的也参与进去，也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走了，这样就少了一个跟着上当的，多了一个主动提高的，而且同修之间还因为大家没上旧势力的当而没有产生隔阂，整体力量没有受到影响。师父讲，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幸福是人的心愿，不幸是人的常伴。无论你怎样强悍，无论你多么谦卑会干，命运总是把你轻看。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是你忘了来时的真愿与期盼。愿我的歌声能帮你打开心锁，愿我的歌声帮你解开泥绊。能向内找才是真修，那才能争的不争了，那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个人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谈谈怎样全盘否定旧势力。作者：大法弟子觉缘。我们经常谈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问题，可是在实修的过程中往往有时把握不好，还出现了许多问题。下面我就谈谈我最近的一点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师父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呀。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从法中我们认识到，旧势力为了达到他们所要的，在历史上对我们每个人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给每个人都下了一个盘， 并以一种机制的形式在自动运行。这个机制在宇宙中有，在每个人身体上都有，包括每个人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你什么时候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你有什么执着、有什么观念，遇到的各种人、各种事、各种磨难，甚至走路先迈哪条腿都做了详细的安排。在他们的境界中，他们认为他们安排的太完美了，没有瑕疵。然而我们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又利用了旧师弟的安排，给我们开创了一条最纯正、最快捷的修炼正法之路。这不同的两条路，由于层次的不同、根本属性的不同，其最终结果也不同。一个是为私的，一个是为他的，一个选择了被淘汰，一个选择了成就未来。那么为什么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呢？我想主要原因有五种。一是旧势力对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做了详细安排，一不小心没用大法来衡量，那就会顺着他们的安排去想、去说、去做，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二是我们通过多学法，努力做好三件事，把我们原来在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根本属性，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特性。在修的过程中，师父又把我们修好的那部分给我们隔开了，而还没有修好的那部分是和旧宇宙的本性是一致的，所以就容易和旧势力产生共鸣，就容易上旧势力的当。三是有的同修对旧势力是先肯定后否定，所以收到的效果甚微。比如说有的同修身体哪个地方出现了痛、痒或感到不舒服了，他第一念就想到了这是旧势力的迫害，他就想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不承认他，否定他，即使我有漏，我也要在大法中归正，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们往往都认为这个同修正念强，知道第一念首先否定旧势力，可是我们想一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你想到的第一念不是法，第一念就承认的是旧势力的迫害，你心里想他、要他，那不就等于是求他吗？本来是你提高的机会，你却把旧势力摆在了修炼提高的前面。如果我们第一念在法上首先想到真修的人没有病，想到师父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这其实都是好事，都是为了提高我们层次、加强我们正念的好事，我们却不自觉地招来了旧势力的迫害。四是有些同修直接就承认了旧势力迫害的理由，例如讲真相容易被迫害，真相资料在家里放着容易成为邪恶迫害的把柄，资料底儿容易被抄，协调人容易被判重刑等等。其实大法弟子做救人的事与旧势力迫害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师父说讲真相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我们不要把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和旧势力的迫害扯在一起，救人与迫害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五是常人的观念符合了旧势力的要求招来的迫害，
比如2010年有一位同修，骑电瓶车在一拐弯处把右胳膊摔断了，小臂骨折，两根折断的骨头直出老高，同修和我都认识到，这一定是旧时里的迫害，因为他直接干扰到了我们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关键是我们不能被常人观念给迷惑，使自己走弯路，上旧时里的当。这是对一般常人来说，骨头支出老高，你说他没骨折，他能相信吗？可是，对一个修炼的人来说，嘴上说没事儿，这是假象，可心里还是没底儿，还在打鼓，还有几分骨折得去医院对接，或找一个懂得接骨的人给接上，不然会长不好，甚至会残废的概念。也有的同修说，你这不是病，是假象，不能去医院，求师父就能好。也许这个同修说的是对的，可是层次没有那么高，心性不在那儿，信师信法程度没那么强，那能管用吗？旧势力不就是利用人的观念来迫害你吗？他不是就是这么安排的吗？结果拖了两年，受了许多罪，最后还是做了手术。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根本就不会有骨折的概念。我记得师父曾举过一个大法弟子被邪恶打得粉碎性骨折，也没有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还告诉他说，你粉碎性骨折也没给对接就裹上了。这个同修连想都没有想粉碎性骨折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粉碎性骨折也没对接就裹上会残废，连残废的概念都没有，他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很快就完好如初，又蹦又跳，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讲人有多强的正念，法有多大的威力，如果我们都在法上修，正念正行，遇到问题向内找，根本就没有骨折得去医院治疗的概念，骨折的假象很快就会消失。还有一些观念我们都要转变，比如着凉会感冒，人老会眼花，烫伤会起水泡，同修被迫害使同修有漏等等，其实这都是在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也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过程。那么怎样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呢？首先应该认清旧势力与大法的关系，旧势力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自己，为了自救，在很久以前就安排了一套他们认为可以自救的系统，大法弟子的修炼圆满就是他们得救的希望。可是在正法中，他们发现大法弟子走的是一条最纯正最快捷的修炼之路，不是他们安排的路了。出于妒忌，出于最大限度地保存他们自己所执着的东西，他们就竭尽全力地搞破坏，目的是按照他们安排的路，修完了还是他们那套东西，只改变别人不改变自己，只改变表面不改变内涵，因为旧势力本身都不纯了，修成了能是纯正的吗？比如用白色来比喻，旧势力本身都是灰色的，那么大法弟子怎么修也超不过灰白，只有按照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修，才能改变实质，才能由为私改变为他，才是师父所要的。实质上旧势力的本质就是要毁灭众生，我们是救度众生，这两条路在修炼上没有任何关系，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我想认清旧势力的本质，就能做好全盘否定旧势力。其次，在我们的头脑中就不应该有旧势力的存在，也没有他安排这个关那个难的，在心里没有他的位置，
在宇宙中一个不被承认的生命强加给我们的任何磨难，我们都不要，他都是在犯罪，因为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也不要。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就像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旧势力一样，根本就不去想它，这就是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再有，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必须多学法，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我们必须试试用法来衡量，符合大法的就去做，不符合大法的坚决不做。师父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我们就听师父的话，就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这就是在全盘否定旧势力。
爱人之深的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多年之前，同修甲与同修乙掉进了色的陷阱，很快同修甲以资料点暴露的表面原因被邪恶非法绑架关押了几年，而同修乙则出家做了尼姑。同修甲出狱后痛改前非，在三件事上做得非常用心扎实。去年同修甲出人意料的再次被邪恶利用坏人绑架，被非法判刑六年，绑架到监狱关押。在为同修甲发正念时，看到了这样一幕，在一座古代房屋的走廊的柱子上绑着一个身着古装的女子，这个女子就是昔日的同修乙，她脱离了大法修炼，失去了亿万年等待的被大法救度的机缘，没有了未来的希望，而这个巨大的遗憾却是同修甲造成的，所以同修甲需要为此负责，需要被绑架，再次遭受牢狱之灾。特别说明一下，以上的言论是旧势力认为的，是旧势力迫害同修甲的原因与借口，不是大法弟子认同的迫害同修甲的原因与借口。大法弟子是否定旧势力任何的干扰与迫害的。针对此事思考了一些问题。一，大法师父让我看到这一幕，首先说明在色方面我本人应该修去这个东西，修的这方面的人心一点不剩，无比纯净。二，旧势力看问题非常极端，大法弟子做的很多很多了不起的正实法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看，相反他们会无限放大大法弟子的缺点进行迫害，因此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非常重要。三，在色这方面修得不扎实的同修一定要重视，赶快修去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邪恶毁掉大法修炼人的一把利器。说一段往事，实际上也是在讲一段痛心的故事。一开始不想写这件事，但是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写了出来，因为这个故事对大法修炼人是有启发警戒作用的，并且旧势力安排的利用色方面的迫害是可以否定的，否定色方面的迫害实际上就是在否定害人之身的旧势力迫害。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讲，怎么办呢？大法慈悲，师父全盘看你们的生命，法证人间还没到来之前你们还有机会，但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能啊，特别是在这个期间邪恶会利用你的情来加剧迫害你，使你的欲望执着特别的重，以至于你把握不好走入邪路。师父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你还能够走好修好，这个罪就都是那邪恶的，如果你还走不好，罪就是你自己的。当然干扰的邪恶要清除，所有的行为那就是你的行为， 从师父的讲法中可以看到，邪恶放大修炼人的人心，使修炼人犯了罪，回头又说是修炼人做得不好，说白了就是根据修炼人不去的人心放大，挖一个坑让其跳进去，最后说是修炼人自己跳进去的，就是你就是在耍邪恶的手法。所以从法中我们知道，是可以否定这种强加的迫害的。有的当事人自己就可以正念否定，有的整体发正念配合营救也能否定，邪恶关不住同修。说到色，再说一下欲。对于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尤其是夫妻都修炼的大法弟子，欲是当断掉的。欲很强烈，断不掉，有时背后也有旧势力放大强加的因素。做这些事时，甚至直接是一些低灵虫子之类的在附体控制人体在做，真看到这个真相的时候，一些事根本就不想做了。一些浅显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维护大法的基点上谈改字，大陆大法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宇宙中是令宇宙众神都羡慕的称号。师父赋予大法弟子注释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对大法弟子无限的慈悲和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是不封顶的。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说过，大法弟子伟大了不起。在2005年，师父发表了经文改字原则，又赋予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给大法书改字。师父在正宇宙的法，师父不计众生历史上的罪过，给一切生命机会，度所有的生命，由生命对正法的态度来决定留还是不留。在师父这样的佛恩浩荡下，有些生命包括很高层次的神，都对正法犯了罪。一部分生命就不能留了，也有很多生命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是起负面作用的，可是一些生命反正了，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了。在正法中，生命有上升的，有下降的，也有被淘汰的。整个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从最高到最低都包容在大法中，大法书中涵盖了所有层次的法力。师父慈悲给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无限的法力和荣耀，师父把一切能力都压进了这部法中，而师父让大法弟子来给大法书改字，也是给了大法弟子归正一切不正的权利与机会，包括归正自己以前犯的错误，也包括无意中乱法的错误。改字已经17年了，师父在1999年720之前出版发行的大法书总共才20来本，加上720之后在明慧网上早期发表的大陆同修自己打印的大法书，我们自己手里需要改字的大法书改字量不大。改字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重视的程度怎样，改的质量如何，能不能保证每本书改的全部正确，没有一个字贴歪歪的，没有一个字写错的，没多改一个字一个标点，没有少改一个字一个标点。如果我们改字不认真，大法书中有改错的字和标点，有落下的字没改过来，或者贴的字或写的字斜歪的，是不是没有做到尊师敬法，在更高层次看是不是乱法，没有维护好大法。自己改字的大法书能不能留给后人，能不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最近我看到一些同修手里的大法书，有的改得很好，有一些改得很乱，有改错的，字切歪的，有刮出洞的，有的胶水粘得不牢掉字的，还有的同修为了方便找到要改的字，用笔在要改的字上或在这一行字上画圈画线画勾做标记。大法书都是金光闪闪的，都有师父的法身， 自己这一笔画上黑乎乎的，怎么能画呢？还有的同修在改字时，把早期版本的大法书全都改成了新版本，把原书的封面撕下来了，改成了现在明慧网发表的大法书封面，早期版本的页数少的，又私自打印了新版本的书页，一起装订在了原大法书里，这已经改动了大法书的版权。这样错误的改字方法，最后不就都成了一个版本了吗？师父的原版大法书就是原版大法书，我们改的是字，不是改动书的版权。师父公开发表的每个版本的大法书都是应该保留的。师父在2015年发表了新论语，师父让我们把旧论语割下来换上新的。很多同修没有看新论语里的说明，有的同修看了没认真看，就只打印了720以后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的在大陆资料点制作的转法轮精进要旨这个版本的论语，也没分是转法轮上的还是精进要旨上的，只打印了一种大本二合一的论语，就贴到大本书上了，小本四合一的论语就贴到小本书上了。现在一些同修知道自己贴错了论语，还说错了就错了吧，反正内容没变，修炼是严肃的，正法是严肃的，师父已经公开发表指定哪个版本的大法书，使用哪个版本的论语。平时我们总是说助师正法，师父要的我们只能无条件圆融。我想虽然每个版本的论语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师父要求我们不同版本的大法书使用对应的新论语，论语贴错了也是侵犯了大法书的版权，没有做到尊师敬法，是不是在乱法，站在维护大法的基点上，让我们依法为师，归正自己。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讲法，众生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慈悲众生，大法不变不动，生生不息，长存于世，天地永固。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定论》。
善用法律制止迫害，震慑邪恶。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在邪党非法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当中，公检法司系统的人员充当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一直是知法犯法，特别是基层人员迫害大法弟子更是胆大妄为。我们绝大多数同修都遭遇过非法抓捕、审讯，以致非法构陷、判刑入狱等等，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人间的法律，邪恶才敢肆无忌惮地钻我们的空子，直接绑架抄家。由于我们法理不清，并没有认清迫害，在被动地承受着，甚至是默认了迫害，这种默认会使邪恶有恃无恐。有的同修认为和公检法人员讲法律也没有用，他们根本不听，直接把自己置于被迫害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在人中修炼，人间的法律也是需要我们证的。我们大法弟子如果都能掌握一定的法律常识，运用法律反迫害，是完全可以解体邪恶强加的迫害的。当然，我们运用法律反迫害基点要证，慈悲与威严同在，在清除邪恶的同时是制止迫害，不允许旧势力毁人害人。2015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打工的商店上班，9点左右的时候，辖区派出所的两名警察找到了我，以诉江为由要对我进行核实，要我跟他们去趟派出所，因为上班时间走不了，他们就一直等我到中午下班，把我带到了派出所。修炼人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表面是我诉江了，其实是邪恶因素针对大法来的。那不又是在考验修炼人的心吗？这颗心怎么动，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到了派出所之后，我说你们想核实我什么，问我行，不该说的我拒绝回答。 警察边做笔录边问，你叫啥名？我说，你不知道吗？问，你家住哪儿？我说，你不去过吗？警察说，你这态度可不行，你这样啥时间问完呢？我们也该吃饭了，你也还得吃饭，还要上班。我一想也是，是不善，这态度不符合真善人，心就平和下来了。警察接着问，诉状是谁写的？答说，自己写的。问，在哪游的？答说，我拒绝回答。警察问，谁让写的？答说，我看了最高法2015年5月1号新出台的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一新政策之后写的。警察接着又问我什么时候练功的等一些问题，问完之后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说拒绝签字，你们这样做是不合法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查遍我国宪法和现行有效的法律，没有一条把法轮功定性为插教的，也找不到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国家依法明文认定的14种插教当中没有法轮功，公安部2000年第39号文件规定的插教当中也没有法轮功，所以作为执法人员是你们在犯法。这时又进来一名副所长问我，你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也跟别人说法轮功？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说了一长串的法律。他们看看我，谁也不再说话了，就让我回家了。我转身走了出去，走到门外，我心想，这大热的天儿，你们说把我拉来就拉来了，不行，我得回去，就又回来了。一进屋，警察就问我说，你咋又回来了？有事啊？我说，把我送回去。他就赶紧叫司机过来说，把他送回去，还亲自送我上了车。在2017年的敲门行动当中，片警也几次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到我家骚扰，因为没有怕心，我就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不听真相，就从法律层面上制止他们的非法行为，告诉他们是谁在犯罪。有一次我给片警讲真相，还送给他们资料，说敲门行动违法和2011年3月1号中国新闻出版署总署第50号令的99条和100条废除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这些在百度上就可以查到，告诉他们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片警说，我们这次工作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我说，现在是谁办案谁负责，执行上级命令的也照样追究责任。他说，你要不服就去公安局找。第二天我就去了公安局给警察讲真相，不管他们听进去多少，我是想从法律层面上反迫害，正告他们不要错用法律迫害好人，变被动为主动。我个人的体悟是，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徒，在哪里我们都是主角，我们按照宇宙的大法理在修炼，邪恶的歪理就是应该破除的。遇到观难，一定从正面思考问题，不负面思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因为没有了怕，就没有了相生相克。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重视发正念。师父讲，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的迫害。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讲，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李洪志师父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从前年以来，本地发生了多次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 前两次被绑架的几位同修被邪恶判的刑期一次比一次长，刑期最长的是六年。我想到了文首引用的师父的关于发正念的两段讲法，开始重视发正念，清除迫害被绑架同修的邪恶。作为本地大法弟子整体营救同修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正念除恶的那部分。我不属于开着修的同修，但是师父会时常让我看到一些事情，下面就写一下看到的一些情节，分享师父对我们的呵护。一，同修甲和乙被邪恶非法绑架。同修乙的家中被抢劫了大量的真相材料和大法经书，发正念时师父让我看到，师父安排了两个护法神来清除迫害两位同修的邪恶。一个护法神是类似关羽的形象，胯下神马，手中长刀，马踏之处邪恶通通化为灰土。另一个护法神类似赵云的形象，能如意的在白龙和人形之间变化，化成白龙时口吐火，实质上不是火，而是一种柱状的高能量物质。两个护法神一走一过，就把迫害两位同修的邪恶灭尽。结果甲同修只被判了半年，现已经回家，乙同修被判了一年，还有几个月回家。二，丙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我多次给丙同修发正念，正念中师父让我看到，丙同修没有修去的人心和人心滋养的邪恶生命在另外空间历历在目，这使我更加认识到实修心性的重要性。当然这些邪恶生命是被神清除掉了。在之后的一次发正念中，师父让我看到，师父安排了一支天神军队，类似大秦朝士兵，身着铠甲，紫铜颜色，为首神将威猛健硕，头戴紫金冠，冠插短翅机灵，胯下神马，手持单耳亮银神戟为兵器，目光坚毅沉静，向我作别后带领神兵马踏腰阵，邪恶瞬间化为灰土。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这样一段，弟子，为什么旧势力仍然能够让世界的关注焦点离开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师父，那是旧势力的安排，这个世界一切都为着中国那个舞台在运作。你们想一想，我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中国那块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它往正面转化的时候，那其他国家要给它施加压力的时候，世界就出问题，什么恐怖分子啊，什么宗教极端分子啊，什么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啊。你们想一想，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时候，全世界注意的焦点，如果没有事情都会注意到中国。可是那个时候把美国的两个大楼给炸了，恐怖分子很猖獗，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牵到那儿去，没有偶然的事情。和我曾经配合过的一个同修确实发现，如师父上面的法所讲，不少的恐怖活动、自然灾害、轰动性的长安中的新闻丑闻都是旧势力搞的，并且安排专门的黑手来指挥。当正念清除掉这些邪恶之后，会消停一段时间。如前几年邪恶利用坏人在香港搞的炸弹事件，当同修们正念清除掉背后的邪恶生命之后，制造炸弹事件的犯罪分子很快就被香港警方逮捕。在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下，甚至飓风等自然灾害都能被正念清除掉，从而能开创更好的社会与自然环境，方便大法弟子更好地讲真相救众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中医与西医大不同，作者王元福。门诊常有病人问， 中医说我肾不好，到西医检查，西医又说我肾很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我笑着说，中医西医讲的都对，只是他们说的事情不一样。中医根源于5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而现代西方医学发展于17世纪，约有300多年的历史。虽然都是研究相同的人体，但是中医与西医确实大不相同。人是天地和气生成的。西医认为人是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子相结合，在母亲子宫经怀胎十月生成的。而中医讲的范围更广，人是父母所生，还必须有天地和气的作用。中医圣经《黄帝内经》说，夫人生于地，玄命于天，天地和气，命之曰人。人出生在地球，而人的生命来源于天，天不是天空，而是天国，人是天与地共同作用而生的。为什么天不是天空，而是天国呢？因为人的主宰元神，简称神，来自于天国。黄帝内经说，人的出生以母为基，以父为盾，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人是以父精与母血为基础，得元神则出生，失元神则死亡。元神对人至关重要，是生与死的关键。五脏都藏有精气神。中医认为，人除了有形的身体，还有许多无形的成分。黄帝内经说，血气以和，荣卫以通，五脏以成，神气摄筋，魂魄必聚，乃成为人。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除了血气要和顺，营卫要通畅，五脏生成后，还必须要神藏于心，魂与魄都具备，也就是神魂魄都要到齐。中医认为，五脏肝心脾肺肾都藏有形的精与无形的气与神。黄帝内经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五脏都藏有精，是精华物质，五脏都藏有气，称五脏气，有肝气、心气、脾气、肺气、肾气，还有更特别的，心脏藏神，肝脏藏魂，肺脏藏魄，脾脏藏意，肾脏藏志。疾病的发展，先气病后血病。中医讲的气相当于西医讲的能量。中医说肾不好，是讲肾气，是诊脉，就是把脉发现持脉沉而且弱，因为讲的是气能量，这部分西医还在研究中。西医说肾很正常，是抽血检查血液肌酸酐在正常范围，所以中医讲的是肾气，西医讲的是血液肾功能，两者讲的是不同的领域。中医认为疾病的发展过程，先是气病，然后是血病。黄帝81难经说，气主许之，血主如之，气流而不行者为气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为血后病也，故先为是动，后所生病也。是动病就是气病，是器官能量发生变化，而所生病就是血病，是血液器官已经发生问题。气病能量疾病比血病出现更早，所以中医诊脉可以提早发现气能量的问题，给予中药针灸治疗。而西医血液检查比较晚发现问题，而且此时疾病已经到中后期。中医与西医本源本质上的不同。中医讲许多无形的成分，包括气、神、魂、魄等，因为是无形，无法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5000年前中医《黄帝内经》就已经发现气、神、魂、魄，而现代西医却还无法研究呢？这就牵涉中医与西医本源与本质上的不同。现代西方医学兴起于17世纪，本质上属于实证医学，任何医学理论都必须要有科学、动物或临床实验的证据支持。例如高血压，有 90% 到 95% 的病人属于原发性高血压， 有 5%-10% 属于继发性高血压，就必须要做临床试验来支持这个医学理论。这是现代西方医学最重要的精神所在。相较于现代西方医学，古代的西方医学属于神传医学。希波克拉底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是2400年前古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记载，希波克拉底对神医阿波罗发誓，神医阿波罗，埃斯克雷波斯及天地诸神作证，我希波克拉底发誓，我愿以自身判断力所及遵守这一誓约。5000年前《黄帝内经》属于神传医学，《黄帝内经》说医道，此上帝所密，先师传之也。上帝是东方道家的神，尊称玉皇上帝，也就是玉皇大帝。皇帝传医道于雷公，要行戈壁歃血之盟的仪式。皇帝焚香祷告说，今日正阳，歃血传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皇帝带着弟子雷公戈壁歃血，发重誓，如有违背誓约，将受天谴。皇帝医道的正传弟子有神医扁鹊与华佗，他们能彻视腑脏，也就是透视人体，洗肠刮胸，就是剖腹以洗肠，破胸以洗髓，开刀做手术。从隋代唐代开始，政府设立太医署，就是国家成立医学院，教授《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这是古代的中医繁荣昌盛的时期。后世医家都尊《黄帝内经》为圣经，是神圣的经典，以此论述医理，畅扬发挥，不敢更动分毫。结语：现代主流医学是西方医学，近几十年来西医有非常大的进展，例如药物、疫苗、外科手术、加护病房、卫生设备等，但是西医也面对很大的瓶颈，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失眠、忧郁症等诸多疾病无法根治。或许问题出在西医只研究到有形的精，无法研究无形的气与神。中医起源于5000年前《黄帝内经》，昌盛时期已过，目前的中医属于中西结合，因时空背景差异很大，现代人已很难了解《黄帝内经》。其实能量医学的老祖宗就是《黄帝内经》，古代中医珍贵丰富的宝藏仍有待现代人来挖掘。
佛家故事，世僧彻与现权寺。山西绛州今运城一带有位很有道德且精通佛法的出家人，法名世僧彻，他年少时就精明练达，后来在孤山的西面建造寺院修行，四周树木很多，环境清幽，很有山中居所超凡出尘的意味。当初山上没有水，世僧彻只能远从山下汲水，单上山饮用。一天地面突然就下陷，凹陷的地方涌出了泉水，人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诚心感动神灵的结果。后来房仁玉，唐朝著名官员，名相房玄龄的远房族兄当了刺史，为表彰僧彻所建的寺院，便根据地陷出泉水的神机取名为陷泉寺。世僧彻总是劝人行善，而自己则努力打坐修行，远近的人像尊敬慈父一样的尊敬他。有一次他在出行，走在山间小路，看见路边窑洞中有个患癞病的人，身上的疮都流脓，味道又臭又恶心，他向僧侧乞食，僧侧很怜悯他，就叫他从洞里出来回寺救治，还在寺旁为他建了一个窑洞，供他衣服和食物，还教他念佛教经书。这个人不识字，秉性天资又低劣，一句一句教他特别费时费力，但世僧彻始终以慈悲心对待，心中没有产生丝毫的厌倦与懈怠。这人学经快到一半的时候，就梦到了有人教他，从此就稍微聪明领悟起来。等到学了5-6卷经的时候，渐渐的感觉脓疮正在痊愈，到诵完整部经的时候，胡须眉毛都重新长了出来，身体也长出肌肉，恢复如常了。这都是佛经的力量与僧彻的慈悲心所产生的神迹。 唐高宗永徽二年，西元651年正月，他忽然嘱咐途中，说自己要圆寂了，然后就在禅床上打坐，闭目不动。当时天气晴朗，天空中突然像下雪一样，降下许多美丽的鲜花，香气久久不散，方圆二里之内，树叶上都蒙上一层白色的不知名的粉末，三天以后才恢复原来的颜色。这时僧彻已圆寂了，到现在已过了三年，他仍然独坐禅床上，身体毫无腐坏发臭，留下了不坏的肉身，只是双目常常流泪。世僧彻弟子石泰等及绛州人都是这样对我《明报》的记者唐林描述的。资料来源《明报记》。
人间深窗治愈难，原始阴间挨皮鞭。作者秋雨。有些病很容易治好，有些病却很难治愈，什么原因？原来真正的根由在另外空间。唐武宗会昌年间，有个名叫王游的人，祖上本是青州人，曾在平卢节度使麾下做事。当时他的主公姓李，记不得姓名了，背上经常长疮，很多医生都不能治好。王游的祖上请求用贡品到岱岳庙去祈祷，于是感动了泰山神，现出原身来查问，王瑶的祖辈就叩头并哭出了血，请求泰山神能发发善心。泰山神说，你的主公位居高官，本应使百姓安居乐业，然而他残害生灵，做了很多坏事，乱施刑罚，致使冤魂告状，所患的背疮病就是在阴曹地府被鞭打的结果，一定不会好，应是上天的责罚，没有办法宽恕他。王瑶的祖辈要求拜见一下正在地府受刑的主公，等他从地府回到了青丘，主公已经死了。王瑶的祖辈就把在泰山所见的事都告诉了主公夫人。夫人说，凭什么来证明你说的是真事呢？王瑶的祖辈说，我在冥府里也怕回来你们不信，就请求拜见了主公，看见他全身绑着绳索，主公就撕下一块贴身的衣袖，大约有一寸见方，交给我说，你回去把这块衣袖给家人看，现在衣服袖子还在。夫人得到衣袖后就检验主公临终所穿的衣服，果然有撕裂的地方，背疮流的血还在，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